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其实这一段呢，在讲义的牺牲的这边，虽然标为其人成佛是人间佛教，其实如果用功能性的标题，就是人间佛教的定义或是意义的内涵。好，那这边标示出人间佛教是什么？从人学习菩萨行，然后菩萨行宣圆满而成佛，这就是人间佛教定义。这比较是定义的部分。而且那教法呢，它并不是新的，对吗？它的内涵还有范围，一些教学的一个范围的内容，就是原来就有的。然后把它刮够磨光这样子，所以它比较是一个先定义它的一个范围，是吗？定义它的内容是什么。好，再来，那导师说佛法只可说发见，不像学术的能有所发明，因为佛已圆满证得一切诸法的实相，唯佛是创觉的唯一大师。有两个唯，只有佛是创觉者，这样的创觉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人。那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温故知新而已。那这里面有点它是一个结，个人觉得是结说了，因为刮够磨光嘛，对不对？那我们导师这边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发明，他只是发现而已。那我们也只是把世尊所教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依教奉行，那这样依教奉行就是呼应从人的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行圆满的成佛，对吗？这比较像是一个解说了，然后就是说人间佛教是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是什么？世尊正觉所开示出来的，那身为佛弟子要做什么？依教奉行。也就是人间佛教不是只是学理论，一是要依教奉行，也就是人间佛教的定义是什么，那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实践的，是要成佛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这一些内容、这以前我们学院讲义就是关键字拿出来当标题，其实它在如果再深刻一点，是可以把这段它的一个功能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个就会那个脉络就更清晰，对不对？第一个先说明这个人间佛教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气理又气机，对吗？第二，人间佛教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就是世尊的教导嘛，教导里面是关于从人学菩萨行，然后菩萨圆满的成佛，这是它的内涵，对吗？而它的教学呢，就是世尊所施设的已经施设的这一些，然后把它刮够磨光，对吗？那最后呢，一个解说。那这样的一种人间佛教，其实呢就是世尊所教导的这一些让人类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一些教法，而且是要依着去实践的。很重要，人间佛教是要去实践的这一件事情。那导师现在所做的这个刮够磨光是温故知新而得的这一个过程了。这有点算是这一个段落的一个结尾，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很好的。那只是说标题还不够。就也很明确的，大家明白意思了。其实他这些段落的这一个 分割是很精准的，只是说那个标题再稍微调整一下，那个脉络就会更清楚。好，再来就是它标题是说菩萨道众在实践呢，哦，也就是再次强调这个人间佛教，它是一个实践的一个佛教啊，哦，在西方有一个 engaged Buddhism 是吗？ Thich Nhat Hanh 那个越南籍的禅师前一阵子往生了，然后圆寂90几有没有？蛮高寿的嘛。好，那知道这个新闻嘛？一行禅师，你听说了？好，再来。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对吗？好，然后注意哦，观摄一切圣教，哪一些？初期佛教的淳朴，对不对？初期佛教、中期佛教，好，它所采取的是行解，还有后期佛教，啊，所以这边的一切呢，就是这一些了，啊，少分的一切，而不是一切的一切，是吗？啊。所以所以确实人间佛教它的涉及的这个教理是教学是很广的，哦，就是根本佛教，对不对？哦，中期佛教、后期佛教都含挂在里面，只是说里面要再刮够磨光，哦，所以这整个一切都慢慢都清楚，导致这一些关键字以前我们不会太注意这一些，因为特别观摄到一切圣教就是那一句话了嘛，根本佛教是行解，中期佛根本佛教是淳朴，中期佛教是行解，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好，那这一论题的核心，这个就是这一个段落的一个标题，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所以前面已经铺陈了，人间佛教就是由人修菩萨行而圆满成佛嘛，哦，所以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人、菩萨还有佛，就从那句话里面把这几个关键字抽出来，对吗？哦，人、菩萨跟佛，那是什么意义呢？哦，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然后由学菩萨行而成佛，就跟前面那一句话几乎一模一样，大家有讲义自己去对照，哦，从这个阿拉伯数字二，从人而学习菩萨行，哦，从人而发心，多两个字是吗？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成佛，由菩萨行而成佛，少的修行圆满，哦，其实就是同样一句话再做一些增减，这样而已，哦。好，那这一句话当作一个段落的开头，承先启后也很好，是吗？哦，很好。所以什么是人间佛教？就在这边呢，啊，哦，就在这边，人学菩萨行，然后成佛。哦，大家如果没有太多时间跟人家解释，就是这一句话最精简的。就是人学菩萨行，然后成佛。那什么是菩萨行？那就可以解释了，哦，三心修六度嘛，哦，那就是后面的。所以这边导师已经铺陈了，就是说这菩萨行就是在后面所说的修持心要这边了，对吗？哦，修持心要在这一个人间佛教要略里面的修持心要，就主要是在说明学菩萨行的一个内涵呢，啊，学菩萨行，那成佛就是三德的圆满嘛，啊，三心三德的圆满，嗯。好，再来，所以导师说呢，啊，佛是我们所要去向的目标，所以他这个核心有三个内容，佛嘛，对不对？佛是什么目标，哦，那学佛要从学菩萨行开始，哦，方法，对吗？哦， 那许菩萨到修习圆满就是成佛，所以如犯说学佛而不从佛的因行，也是菩萨行着力，那是没办法到达的，对吗？所以成佛是目标，方法是修菩萨行，对吗？那导师这边有举一个譬喻啊，就是一个毕业生就是要从一级一级学起，次第升进才能到毕业，所以成佛就是毕业了啊。所以学佛也是这样，从凡夫发菩提心，初学九学而入大地菩萨啊，入大菩萨地，然后福慧圆满成佛。所以菩萨道重在实践实行，不单是赞扬赞叹养性究竟的佛果德而成就。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些法门就是念佛吗？念佛只是 一种让我们激发要成佛的一个愿力啊，真的要成佛要去实践，要去利他啊，懂意思了。但是我们信心确弱的时候，念佛可以让我们增长信心，然后能够启发精进力啊，这是成佛之道里面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在精进度的时候，就是那些一行道的法门，对吗？哈，这精进度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一行道可以作为一个让我们从低潮、低谷的状态，然后再回到这个正常道啊。所以导师把这一些一行道放在精进度里面谈，他是非常善巧的啊。他把净土法门，他本来是单一的一种法门，他如果整合到人间佛教的道师地里面，他是可以用来启发精进力的。当我们遇到一些怯弱的啊、信心不足的时候，修念佛法门啊、这些净土的，这是可以让我们增长信心，产生精进力的。所以成佛之道真的是一部很特别的，说把那么多的法门整合进来，特别在大乘那么多法门整合到六度里面，对吗？大家明白了，有戒度的、布施度、布施持戒、忍辱的、精进禅定，精进放进净土法门是 很有意义。它已经不是单独的一个法门的修行法，它是在整个成佛的这一个人间佛教的成佛之道呢，是可以修的。用在什么地方？启发精进力的啊。所以人间佛教不会去排斥念佛修行的法门，对吗？所以人间佛教其实是包容性蛮强，很多法门都可以修的，只是目的跟那个原来的法门所古那个弘扬这个法门的古德的说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修各种法门，都可以呼应人间佛教，但是要依着成佛之道里面的开示去修这些法门。所以慢慢大家会发现成佛之道里面有太多宝藏了，整个人间佛教所有教法重要都被整合在里面了，对吗？如来藏为师，如来藏为师他把它整合到般若的部分观行，那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利他的都不会不一样，只是那一种慧观的观行有所不同而已。那些基础的，所以当时他其实还是有共通的一个科目了，是在观行慧观，在导师安排是慧观上的一种不太一样的一种观行的进入。 但是你还是要从事事行，你还是要修布施的嘛，对吗？哦，懂意思了，哦，你要这一个把这个课程把它去除，就是要修这一些啊，哦，只是说你修这一些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在理论上是不太一样的，山西讲的不太一样，但是你都要做这一些事情，哦，好，所以我们所趋向的目标是佛，哦，学佛要从菩萨开始，菩萨道圆满就是成佛，哦，所以人间佛教的核心论题里面的佛还有菩萨这边都讲了嘛，还有我们就是人嘛，哦，大概就是这一些，哦，这一些，所以里面的佛菩萨人菩萨佛怎么去看出来，就是修行者的这一种生命形态是人，对不对？那修行者所要修行的一个内容是菩萨行，对吗？好，那修行的目标是佛，哦，所以很清楚，人菩萨佛就这三个，人是修行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六道里面的人，对不对？菩萨是你修的某一些方法才开始名为菩萨嘛，对吗？发菩提心，修六度万恨嘛，对吗？哈，我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哦，好，所以他的这一个核心论题就是这一些。那他人菩萨佛各自代表意义就是这一些，哦，以人生修菩萨行，去向佛道。其实还是那一句话嘛，从人发心学菩萨行菩萨，哦，然后最后成佛，哦，就这一句话了，哦，懂意思了，哦，就导师不断重复这一些，那讲的都是同样的概念，啊，用不同的话来不断的表达相同的概念，哦，所以 这几个字 就这样理解，哦，好，再来学佛，哦，好，不是仰赞菩萨。好，再来就是讲到菩萨修道的历程，哦，有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凡夫、贤圣跟佛菩萨。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平常说菩萨，总是想到文殊、普贤等大菩萨，哦，其实菩萨也有初学的。那菩萨道所经历的过程可略分为三个阶段，哦，第三阶段的菩萨是证得大圣甚深功德，与佛相近似的。那所以这个佛菩萨就是与佛相近似的菩萨，对吗？哦，那是哪一些呢？八地以上与佛的智证功德相近，哦，虽然这边楞伽经有谈到七地，但是七地是有心的嘛，哦，八地无影像，持名为住于得我所得。那导师的理解就是八地以上了，哦，那含不含八地呢？一般用以上就是有含了，好，但是在这边有没有含，可能要再解析一下啦，哈，至少一般我们说这边有至少有两个人以上，一定是包含两个人这个数字的，什么以上一定是包含的，哈，超过两个人那就一定是三以上的，哈，三就是从三开始，哈，从中文的语法是这样子啦，好，从中文的语法。好，再来，般若经说十地名佛地，哦，第十地名佛地，那什么意思呢？它只是近佛了，哦，龙树解说为如十四夜的月与数夜的月一样，哦，虽然还是菩萨地，也就名为佛地，哦，就只是近佛而已了，跟佛接近而已，所以他还是菩萨，还不是佛， 可以吗？哦，所以佛菩萨什么怎么理解呢？跟佛接近，佛接近圆满的菩萨了，哦，可以吗？像接近跟佛一样圆满的菩萨，可以了，哦，这从导师这样讲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这是第三部分嘛，哦，那包含的是什么？如果楞伽经是从八地开始以上，对吗？哦，般若经是第十地才是佛菩萨，那他们对菩萨的分类不太一样的啦，哦，可以吗？楞伽好像基本上是依华严的一个说法，哦，依华严的说法。好，那这样的佛地大菩萨，哦，什么叫佛地大菩萨？就接近佛的菩萨了，哦，九修二阿僧劫以上，哦，出阿僧劫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成佛之道，导师说是从初住了，哦，那第一阿僧劫期满就登地，可以吗？哦，登地。第二阿僧劫就是初地到八地，第八地之后就是第三阿僧劫，哦，就是阿僧劫九修阿僧劫以上就是第三阿僧劫的这个阶段，所以也符合前面所说八地以上，哦，可以吗？就是第一阿僧祇劫什么时候到一个结束的一个时间点，就证得出地就结束了。证得出地之后，要从出地慢慢修到二三四嘛，哦，可以吗？从出地开始就进入第二阿僧祇劫，按照导师成佛之道的说明，哦，那第二阿僧祇劫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正不动，哦，那八地还要再修才会到九嘛，哦，从八地开始一直到成佛，就是要第三阿僧祇劫，哦，好，所以九修二阿僧祇劫以上，也就是二阿僧祇劫以上的啦，哦，也就是八地以上，跟前面所说的是一致的，八地以上。那这边导师举了几个所谓的佛地大菩萨，就是跟佛的功德接近的菩萨，有哪一些呢？文殊观音，哦，可以了，哦，那这些是初学不容易跟他们一样的，哦，学到跟他们一样，哦，好，所以佛菩萨其实还是菩萨了，哦，佛还是菩萨，第三阶段的菩萨嘛，对吗？哦，还是菩萨，哦，所以菩萨的历程有三个阶段，哦，那最后那个终点那是佛了，哦，好，那第二阶段的菩萨是什么？贤圣嘛，哦，是以发菩提心，以登菩萨位，哦，已经入圣位了，入菩萨位，从贤入圣，修大悲大智行，上求下化，这就是三贤位到八地的阶位。三贤位就是十住十行十位，所以这边用的是华严的这一个菩萨的修行阶位，所以导师在很早在讲楞严佛教就用华严了，所以不用怀疑为什么成佛之道用华严，明白这个道理，他很早就用这一个，所以成佛之道又只是把这些在做这一个会诊，对吗？其实你去看成佛之道，很多都是在这里面的篇章都出现过的，很多都有的，哦， 好，那这个从贤入圣，三贤到八地，那三贤位是出阿僧祇，出到八是第二阿僧祇劫，大概根据成佛之道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十住十行十回向要一个阿僧祇劫。好，那第一阶段是心学菩萨，是凡夫身，成佛之道也用这一个，就是十信位嘛，或是十善菩萨，是凡夫身。初学发菩提心，学修菩萨行，或是外凡夫，或以净为这个佛法的内凡夫，佛法的内凡夫，有些可能还是外凡夫，就是还是外道嘛，是吗？那菩萨心行的根基根底薄弱，可能还会退，所以这个阶段是比较不稳定的了，不稳定。外凡夫内凡夫，好，起信论说，所以导师这边用的是起信论的说法，起信论的说法。起信论说，信心成就，发菩提心成就，才不退菩萨位而能够次第进修。初发菩提心，学菩萨行，是在修学信心的阶段。那信心成就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一般来说了，在按照导师成佛之道里面的说法，初住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菩提心了，十信菩萨还是进进退退，那真正达到不退要到八地了，真正达到不退很稳定的，但是在初住已经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不容易退了，已经菩提心算是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坚固，那这个时候是初住的开始，才进入第一阿僧祇了，所以大概自己评估一下，可能大家还在十信位这个阶段，十信位这个阶段，这样比较谦虚一点。好，那这个信，因为之前有在整理导师的这个人菩萨行，这一篇用的材料很多，当时有大概有做一些不同地方善说的一个内容。那这一个所谓的信心成就啊，大概就是十信位圆满的时候了，十信位就进到初住了嘛，大概是这样子。好，人王经称此为十善菩萨，也就是十信菩萨，十信位，修信心的嘛，菩提心。菩提心最开始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菩提愿。凡夫初学菩萨法还没有坚固不退，都属于此。依经论说，这个阶段也要修一万劫，一万劫。好，那心学菩萨呢，很重要，就是要培养这个信心跟悲心，学习发菩提心，其实信心跟悲心就是菩提心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或是元素，就是修发菩提心一个重要的一个内涵。乐闻正法，闻思精进，也就这一个阶段呢，要欢喜信乐听闻正法，然后呢对于闻思这样的一个学习，要产生一种勇猛精进，这有两种理解，就是对闻思这一件事情要精进去做，还有就是闻思所闻所思的内容要精进去实践，这都有可能了， 懂意思了、哦、那很重要就是你要不断的闻思了，不断的听，而不是说我听一遍之后我就后面就不要再听了，专注于实践、哦、你听一遍不会懂的，你要不断的听、哦、不断的实践，就是听跟听，把听的东西再进一步去实践、哦、明白了、哦，所以它应该这两个面向都应该都有、哦、就是精进去听闻、哦、所以看到大家就是大家应该都是从第一期到现在，这就是闻思精进的一个表率，然后大家都能够继续的、哦、也乐闻正法、哦、就是这边是正闻佛法版正法呵呵好，他、啊、在这个发菩提心呢，心学菩萨要着重以十善业为菩萨道的基石、哦、所以以前刚学习佛法都觉得十善好像没有什么、哦、其实十善是菩提心的一个核心、啊哦、十善是菩提心的核心，然后十善的一个从利他面向的开展就是六度啊，四摄，可以吗？十善一般都是比较从戒的方面来说，戒有利他跟戒就是禁止自己，对吗？啊、哦，止非防恶，还有利他，哦，戒有两个面向，防非止恶是一个面向。还要进一步去利他的，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说不杀生除了不去伤害众生还要进一步去善待众生，对吗、哦、当他们有困苦的时候 去给他们一些危难的解救，比如说放生、哦、导师在讲不杀生戒也讲到放生，对吗、哦、不偷盗，除了不偷盗你还要自己有了钱才要布施的，对吗？那所以十善其实你从消极面但是防非止恶，从积极面的利他其实就是六度啊、哦、是吗、哦、其实菩萨行的一个纲要、哦、那成佛之道也是用菩萨来架构菩提心、哦、菩提心就是菩萨戒嘛、哦、那菩萨戒就是十善啊，斯罗波罗蜜在一次大智度论的斯罗波罗蜜就是十善、哦、那菩提心就是就是斯菩提心就是斯菩萨戒嘛，懂意思吗、哦、所以菩提心是一个核心，那它的一个得这一种事行就是十善、哦、十善，那这十善除了这个防微者还有积极的力量，其实就是行六度四摄了，三心修六度等等、哦、所以十善其实它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核心、哦、那十善就是以五戒为基础的嘛，是吗、哦、不杀嘛、哦、不盗嘛、哦、那出家不淫在家不邪淫，对不对、哦、那妄语开为就开出了几个、哦、就是对身三口四嘛、哦、妄语再多了这一个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对、哦、就是这都是五戒的一个架构嘛、哦、那个妄语戒再开展出这口的部分再多一些、哦、对一些事情，那后面的这一个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心的部分、哦、那其实就是不饮酒就是不伤智慧嘛，这三个都是跟智慧相关的、哦、不饮酒是比较着重在事行上、哦、那它的核心就是不要去伤害智慧，智慧是开展出不贪不嗔不痴，对吗、哦，可以啦、哦、所以十善很重要，所以怎么样去修行 好好把实战做好，真的，实战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德目，你可以去依着去实践的。那这个就是菩萨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对吗？哈、哦，菩萨行很重要的准则，那就是用这实善来每天做一些那个检讨，是吗？啊，今天有没有做到哪一些？就用这10条，来作为一个审查自己菩萨修道的一个准则啊、哦，标准。着重以十善为菩萨道的基石，啊、哦，基石就菩萨戒了，啊、哦，菩萨戒，或是菩提心，啊、哦，菩萨戒菩提心，啊、哦，菩萨戒的核心是菩提心嘛，对吗？啊、哦，那它的一个比较事项的一个内涵就是十善，好，这类菩萨虽没有深定大慧神通妙用。但能修发菩提心，修即是善行，这就是菩萨戒的内涵了嘛？哈、哦，精勤佛道，充分表示出菩萨的面目。哈、哦，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的修行呢，要怎么修？去奉行十善，作为一个依归。那当然，它里面利他的部分就是六度的一个形式的了。哦，好，再来，这样的力行不息，哦，积极，福慧资粮，一旦菩提心成就，好，就可以进入不退菩提心的贤位三贤嘛。三贤的第一个就是是住的初住嘛，对嘛？哈，所以这边呢。不退菩提心是达到一种坚固的一个层次啊，但也还不是完全不退了哦。真正的完全不退，要一直到八地哦。那这边已经是不容易退了哦，已经不容易，就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了哦，但也还不是到完全不退哦。就遇到一些特别的，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啊，但是已经非常稳固，跟实性比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实性的一个成就就是初住了嘛，啊，实境圆满，菩提心的圆满，就达到这边所谓的不退菩提心的贤位，这个时候就是三大阿僧祇的开端了啊，已经进入三大阿僧祇的一个历程啊。那这个指的可以指的是初住啊，初住按照成佛之道也是这么说啊，也是这么说。好，那十善是什么意义？它就是人生的正法嘛啊，人类的道德了啊，人类的道德。所以《大智论》也说释罗波罗蜜是十善嘛，对吗？哈，它其实它就是人类的道德。就是人类道德，然后初学菩萨而着重于十善呢，即以人生学菩萨道的正宗。所以大家不要太想说啊，要修什么很高深的啊的这些法门，先把十善做好啊。那十善的基础就是五戒了啊，在家居士的五戒可以吗？五戒把它修好，然后让自己的心呢，经常远离贪嗔痴，这样啊，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经常能够远离贪嗔痴啊。好，太虚大师宣说人生佛教，即着重于此。这个词是什么？十善业。啊，大师平时坦白的说啊，我是凡夫的。修发菩萨心的啊，导师用了一个坦白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说啊，太虚大师什么登地菩萨啊，可能太虚大师不认同，他说他是凡夫学修发菩提心， 导师说这个是他很坦白的，也觉得他是这样子了，那也不是说凡夫就不值得尊重，凡夫能够做一般人不能做，那是才是伟大。大菩萨他要做那一些轻而易举，对吗？凡夫能够做一般人所不能做的事，那才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所以不会因为他的这个菩萨的阶位不是很高，我们就不尊敬他，不会。因为你看导师对大师是很尊敬的，而且导师说他是圣解空性的人，他能够为了佛教正确的，不管阻力多大他都去勇往向前改革嘛，对吗？导师有赞叹太虚大师是有圣解空性的菩萨，圣解空性在导师的说明里面他还是凡夫的阶段而已，他还没有成圣成贤，成圣成贤。好，好，那当然了，就是这个其实贤也是凡夫啦，因为还不是圣嘛，但如果要在这个凡圣之间再做出一个区隔，还有一个是贤位，贤位就是菩提心坚固的人，菩提心坚固的这个菩萨。好，以人兼凡夫的立场发心学菩萨行，那他有两个特征，也就是要去具足的啦，不是具足，就是他有两个，一个就他还有烦恼，大家不要觉得有烦恼好像很可耻，凡夫菩萨就是还有这一些，但也不要觉得说我就是有烦恼怎么样，也不用这样子，有烦恼要尽量去减少了，不能说我这样才像凡夫菩萨，就是要有烦恼，那这个就不是导师这边要表达的意思了，就是有烦恼，但是就是去对治它就好，不要觉得有烦恼好像很糟糕，你不去对治它才糟糕，你知道有烦恼去对治它就好了。第二个，悲心增上，就人菩萨呢，我们不是有三心吗？对不对？菩提心增，信心增上，信心就是信仰增上的了，智慧增上跟悲心增上。人菩萨在导师三类菩萨三种声闻入菩萨的，天行入菩萨的，还有人行入菩萨的，它各对应一种比较特胜的，可以吗？就是这个声闻入菩萨行，它比较是偏重智慧增上的，然后呢这一个人菩萨而修的呢是偏重悲心增上的，依人圣正行的，那依天的呢是信心信仰增上的，天主要就是净土嘛，导师提到净土这一类，但是呢智增上不一定只有依声闻行而入的，也有依人圣行而入的，般若经这一些菩萨就是智增上的，他不用回小向大，他是以人圣行而植入的，但是以这一种类比例来说是悲心增上的多，所以以人圣正行入菩萨的其实也有这三类的了，只是这个比重不同，以悲心增上偏多，可以吗？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好，那什么叫做具烦恼身呢？就是凡夫离不开烦恼，不能装成圣人模样，开口证悟，闭口解脱， 老老实实觉得自己有烦恼，发心依佛法去调愈它，降服它。哦，他这边老师就举了一个跟他同时代的法师了。哦，他说慈航法师晚年发愿离淫欲心，也就是真实的佛子的样貌。哦，知道他有烦恼，特别是这个淫欲这一方面的，那他特别强。他可能在其他烦恼不是太强，但这一方面他可能觉得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发心去把它对治它，可以了。哦，所以具烦恼生是说知道自己有烦恼而发心去对治这一些烦恼。哦，所以完整意义是这样子，不会装模作样。哦，然后呢知道自己有烦恼而且发心要去对治它，这是所谓具烦恼生的意义。好，那导师说，有人说呢，如学佛的或出家大德，内心充满烦恼，怎么能使人归净呢？导师，这些人把烦恼看得太轻易了，要断烦恼没那么容易了。能够，所以我们之所以值得尊敬，就是我们是依着佛的教法去调伏烦恼，然后慢慢的断除烦恼，懂意思吗？先要把烦恼做一个调伏，对吗？让它不要有太多的活动，你才能够修定，对吗？才能够发慧，然后再断烦恼。所以先伏烦恼，有利于定慧的熏修。定慧的这一个圆满，不是圆满，就是达到这一个一种比较理想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就能够断烦恼嘛。哦，无漏慧能够升起的时候。哦，所以学佛能让人家尊敬，就是第一个我们五戒守得好，不会去伤害别人，不会去占人家便宜，对不对？哦，跟人家的互动是一种和善的。哦，因为去遵守这些戒法就是在调伏自己的烦恼，因为你有烦恼会去伤害别人，你能够把戒守得好就不会去伤害别人，对吗？哦，那这个是人家都喜欢的，人家是令人尊敬的。哦，所以有烦恼并不可耻。哦，但是让烦恼常常的发动，这才我们要觉得羞愧的。哦，懂意思了。哦，有烦恼我们一发现它在动的时候，就把它做一个调伏，那这个就是菩萨要做的事情。那他是具烦恼的。哦，但是会用心去调伏这些烦恼。哦，所以不要有错误的概念，就是好像这个师父说他没有断烦恼，这个不要亲近。这不容易啦，就是断烦恼哪有那么容易，对吗？哦，好，再来导师就是说，要亲近的大德呢，哦，可以依《大般涅槃经》所说了。哦，这个四依菩萨的第一个就是具烦恼的人。哦，四种可以依止的人，第一种就是具烦恼的。哦，第二就是圣道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啊。须陀洹、斯陀洹是第二，第三是阿那含，第四是阿罗汉。哦，就四种可以依止的这一个善知识了。哦，那第一种就是具烦恼的。哦，所以导师说初一就是四种里面的第一种可以依止的善知识，就是还有烦恼的初发心的修行者。那初一菩萨对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当正确的体验，就是 第一类可以医治的菩萨，就具烦恼这一类的菩萨啊，对佛法的根本里去有相当正确的体验，所以我们要不断去修学佛法啊，然后对根本里去佛法根本里去要有相当，就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体认啊，这种体认不是理解而已哦，是在身心中能够展现出来，就是了解之后能够体现出来的，可以了，而不是说你讲得非常好，不是的，这种体认带着是你对他的一种这样的道理一个确认。确认是什么意思？对，就是要这样做，你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一种一般我们说的信念了，我们对于某一件事，你的信念是什么？你如果说我的信念就是这个，表示你也是奉行这样的信念在生活的一个实践者。所以信念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信仰而已，它是你实践的一个目标，就一个价值了，一个价值，懂意思了？所以这边导师用的一个体认，它倒不是一种所谓的理解层面而已，它是已经达到一种深刻的，你的言行是可以跟着配合的，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其实要守戒，如果能够对佛法有深刻体认，其实是不难的，因为有些像一般世间人，他已经确认一个价值，他就会去依着这个价值去实践，但是对他们一点都不困难，对吗？也他们做得很欢喜。一样对佛法如果有这种深刻的这种体认，确定这个价值是产生一种信念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必然是依着这样的道理来 实现的。所以导师说戒是什么？施罗是什么？善的习惯性，所以你就习惯就这样做了，不带任何一点勉强，你就认为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就学习佛法了解完之后，一定要变成是自己的一个信念，你的这个言行很自然而然，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才对的嘛，不这样子就是不对的，所以不太会去犯错。那会犯错是什么？烦恼起来的时候，被人家激怒了，失去理智的时候会犯错。如果理智正常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的，不容易的。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自己修菩萨行，引导众生来学，虽然没有断烦恼，但能够摄化众生，然后向于烦恼所不染的境地，所以能成为大众，能作为大众义子的这个老师啊。好，所以所谓能够摄导众生，就是说你就是这样做的人啊，那大家就会跟着你这样做。你认为你的观念就是这样，认为这样才对，道理是这样，你都可以跟其他人说出你的信念，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可以摄化众生啊。你自己不这么做，你用讲的，人家不会乖乖的跟着我们做，就是一定是我们是这样做，大家才会有想要跟着啊。受到我们的摄化嘛，好，非常重要，就是老师一开始说人间佛教是实践的，这实践就确实就是在生活上变成一种习惯性的一个形式啊，那这个形式是不带一点勉强，然后能够符合正理的，能够符合这个善行的啊，菩萨道的等等。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我们先到这边。好，那后面我觉得这一篇有很多很好的内容，而且导师归纳得很好，而且就讲得非常的实用。所以虽然有些字我们看起来好像不一定 是那么的白话，但是我们会试着把我们的体会跟大家做解说，好，那大家就能够，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